现在行了，OK。那弟兄姊妹，我想早上给弟兄姊妹交通以弗所书第三章后面一句话，就是愿他在教会中得到荣耀。好，那我们先读几处圣经好不好？请翻到使徒行传第七章，大家听得见吗？可以哈，使徒行传第七章。这个是有一个弟兄名字叫做斯提凡，是他的故事。那么使徒行传第七章第我们就读第一和第二节好了。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达米还未住在加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这里请弟兄姊妹注意两件事。第一个，这是关于亚伯拉罕的事情。第二，就是他很早很早以前，那么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好，这是第一处地方。那我们知道后来亚伯拉罕的故事很多很多，可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之后啊，这个人变掉了，这个人变掉了啊。那第二处我们读的地方，请读翻到民数记，旧约民数记第十四章。民数记十四章第20节和21节。那这个地方，这句话呢，是耶和华神说的。那这个里头有个背景，背景是什么呢？就在这个以前啊，那个有12个以色列的探子，那时候他们都还在旷野，没有进迦南。有12个探子要去探迦南，探完了回来之后，有10个人说我们不能进去，他们太厉害。可是有2个人说我们应该进去，神已经把他们给我们做食物，所以我们要进去。结果大家都不高兴，不但那另外10个人不高兴，全以色列的会众都不高兴。不高兴的话，就要拿石头打死这两个人。结果呢，这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加勒。结果神的荣耀向他们显现。好了，所以这件事情完了之后呢，这个以色列百姓不高兴，那耶和华心里就很难过。那然后呢，他就在摩西的面前就跟摩西说了这样一句话哈，这是20节和21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这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的。然而我只做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所以这个是在以色列光景最差最差的时候，那耶和华说遍地都要被我的荣耀所充满。这个话呢是跟摩西说的。那我们再看下头，这是翻到许多许多年以后啊，在使徒保罗的时候，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7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好了。哥林多后书第4章有一句话，这个是使徒保罗说的。使徒保罗我们知道，从摩西到使徒保罗很多年了，差不多有1500年的时候啊。那这个使徒保罗呢，经过了许多事情，他就在这里说哈，他说啊，第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6节，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弟兄姊妹，什么意思？使徒保罗经过一段事情，后来他成为使徒保罗，原来是法利赛人保罗，后来成了使徒保罗。那做了使徒保罗之后呢，侍奉主许多年，经过许多难处，现在他跟这个哥林多的弟兄们说，他说 我们怎么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呢？神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是他自己的经历，这是他自己经历，那也是对这个所有的哥林多弟兄们、弟兄姊妹们的一个帮助。好了，那我们再看这个使徒保罗怎么样把这个神荣耀这件事情跟我们连在一起，跟你我连在一起。这个是在后来他写了，在写加拉，在写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他说过两句话。那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7节，我想这个许多弟兄姊妹很蛮熟悉的一句话。第一章第27节，他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的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基督这个，我们跟荣耀有什么关系？你我跟荣耀有什么关系？荣耀是好像是在天上的，好像是一个大光，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好，那使徒保罗说，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就让我们对这个荣耀有个盼望，就是你我呢，在神的荣耀里头是可以有份的，神的荣耀可以在我们心里面起作用的，这就是他的意思。那怎么起作用呢？怎么可能有份呢？他说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这是他的一句话。好，那么再后来呢，但是这个是一个原则。那后来呢，他说了一句话，就表示这个事情将来一定成就的。这个是在他在哥罗西书第3章第4节那里说的。3章第4节，他说我从第3节读起好了。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是说到将来有一天，将来有一天基督要回来，基督显现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你我可以跟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好像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遥远，好遥远，何等的不可能。但是他说这个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那么他显现的时候，你我呢，要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这使徒保罗，神借着使徒保罗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了不起的应许。啊，我们今天光景是不好，我们自己看了都觉得不好。是不是？但是他说有一天主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里头有个条件，条件就是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住在我们里面。那还有一个地方我就顺便提一下，还有一个地方呢是约翰说的。那约翰说呢，说我们就是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会跟他一同显现。那有个条件，条件是我们住在他的里面。这个是约翰一书，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约翰一书第2章最后，约翰一书第2章第28节，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这是他说的哈。几节以后，第三章第2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什么意思呢？主来的时候，你主还没来的时候，你我没见他，主来的时候我们真正是要见他，见他的时候，你和我有一个很奇妙的没有想到的发现。发现是什么呢？发现是你我是像他。弟兄姊妹啊，这也是我们想不到的事，但是他约翰，使徒约翰说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呢，中间有个条件，条件在哪儿呢？就是几节以前第2章第28节说，小子们啊， 你们要住在主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可是呢主也给我们一个条件，那这个条件是不是可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活在这个条件里面呢？那你我要好好想想，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没有住在基督里面，不只是今天，不只是明天，后天也是一样，对，明年也是一样，对，我们做什么事都一样。这是使徒们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哈。那我们再读一下这个以弗所书，这个是刚才我们读的那几节呢，都是关于我们个人的。那么以弗所书呢，是关于我们一同的啊，关于他的教会。那这个是在以弗所书，我们看第一章。你知道这个使徒保罗在写哥罗西的书的时候，和以弗所书差不多同一个时候写的，所以那个时候神的荣耀这件事情啊，在他里面的分量很重。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提到对不对？哥罗西里面，以弗所书呢，它的针对主要它是针对教会，那这个荣耀呢，在使徒保罗的心里面呢，也是有极重的分量。我只跟弟兄姊妹读几个地方哈，那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十四节啊，十二节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神的荣耀在那儿，可是呢我们会称赞那个神的荣耀。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跟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若是我们神是神，我们是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们可以唱他的歌，我们可以说哦，现在的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心里，有一天神的荣耀要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可以唱这一类的诗歌，可是这些一点意思都没有。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神的荣耀必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是真正是从心里可以称赞他，真正可以称赞他哈。所以这里这个使徒保罗跟以弗所的弟兄们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神的荣耀要在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身上可以得到称赞。所以弟兄姊妹，这有一个字眼叫做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这个呢不要太担心，因为马上第十三节哈，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啊，这个呢在英文里面呢还有一个字眼，他就是说你们也 you also 是，这是因为他十二节说是在首先有盼望的人称赞神的荣耀，那这十三节他说你们也称赞神的荣耀呀，因为使徒保罗的时候首先有是说他的自己，说与他一同为主工作的人，一同认识神的人。好了，他现在跟以弗所弟兄姊妹说你们也一样啊，你们也一样，那么听见了真理的道，感谢主，他们就也到主的面前来。他说意思就是说你们也可以称赞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不要把这个看成一个客观的事情，问题是在你和我里面神的荣耀到底有没有分量，还是神的荣耀是神的荣耀，我每次来聚会的时候我听听唱唱，那我回家去是另外一套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和我们切身有关系的事情。那么还有呢，就是第一章第十七节到十八节哈。对不起，我们再读一下十四节好了。那说这圣灵啊，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使徒保罗这里又说到神的荣耀，那这里到底说什么啊？他的意思是说，他说神呢给了我们一个基业。什么叫基业？基业就是产业，完全一样的事情，不是一个会所哈。基业不是一个会所，产业也不是一个会所，产业是神做的。那神已经给了我们，你我今天来聚会不是偶然的事，每个主日我们来主的面前一同擘饼一同纪念他不是偶然的事啊，这个是神所给我们的基业。那么可是呢， 他说这个基业呢还是好像在被仇敌所捆绑，我们不能完全得到这个基业，我们也不能成为这个基业啊，所以神还没有完全得到我们，我们还没有完全得到神。那他说有一天，他说现在圣灵来了哈，圣灵来了，感谢主，圣灵来了，圣灵的目的是干嘛？圣灵就是做职。什么叫职呢？职的意思就是圣灵在这里，他要保证一件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呢？就是你我会被赎，被赎。那你说你我已经被赎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是信主了。不，弟兄姊妹，不只是这样，他是要我们完全得到神的产业，他也要让我们完全成为神的产业，好，完全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叫做被赎。圣灵来是做什么呢？圣灵来就要他一定要做到一件事情，你若是你我若是要圣灵在我们里头有地位的话，他要做成一件事情，做成什么事呢？做成你我都变成神的产业，而且神的产业你我也都可以得到，这是他这句话的意思。当他想到这个时候，他就说让神的荣耀得到称赞。弟兄姊妹啊，要紧的事情，神是要得到你我，真正得到你，得到我，真正那要紧的事情也是你我要真正的得到神，得到神，其他呢都是次要的事。选举不要再管它，世界上的事情也不要太管它。我们当然我们要祷告，对不对？要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平安的日子，我们可以侍奉他。但是更要紧的事情是，神在你心里的分量是怎样啊？神在我心里的分量是怎样？是不是我们在神面前，神看我们是如何？若这都全都对了，感谢主，那我们就要从我们心里颂赞神的荣耀。好，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好了，那然后呢？十七、十八节，他有另外一个想法出来。这想法是什么呢？这想法是神要在教会中间得到他的产业，这是他的想法。那我们看他怎么说的哈。他说第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到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你看这句话有多厉害。他的意思是说，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平常若是我们诚在主面前诚实的话，我们觉得自己没什么，真是没有什么，对不对？但是呢，他这里说神要在教会中得到他的产业。好，那产业是什么？我再说，产业不是这个会所啊，产业是你是我，是不是？神到底有没有得到你？到底有没有得到我呢？若是得到了，他就得到了他的产业。就这里说他要叫我们看见神要在教会中得到他的产业。那为了这个缘故，他说这个产业呢是有丰盛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神真正的得到你，真正的得到我，若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让他心里得到喜悦，让外人看了觉得神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这样的话呢，他就叫做说这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主把我们聚在一起一点不是偶然，一点不是偶然哈。若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得救了，我们感谢他。可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停在这里。五年之后若是还是这样的话，我们想想来会很亏欠的，是不是？我们在主面前，主说要我们成为他的产业，他的产业。这个呢，一方面来讲对我们是一个挑战，另外一方面讲了也对我们是一个 promise， 是一个这个应许。用什么？我们看有的人家里有小孩，那小孩小的时候不听话呀，这个爸妈很苦的，是不是？但是小孩小的时候很听话，爸妈说你看他两三年之后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他长大了就可以跟他爸一样了，就是你可以承继家里的产业啊。所以这个是神要你我在他的面前啊，不但是个人，而且我们一同成为他的产业啊。 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当神在他的教会中间得到他的产业的时候，你我的心里，神的心里就满了喜悦，你我的心里就发觉一件事，这个叫做教会的荣耀。好，别的都是假的，对不对？神在你我里面有真正的分量，而且真正的得到你，得到我，这个呢是神在教会中间的产业，这是他的意思，这是他的意思。好，那我想还有呢，我们再读一章以弗所书第三章，这个呢他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怎么发生啊。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那以弗所书第三章这里呢，到第十四节以后啊，使徒保罗有一个 prayer， 有一个祷告，这是他的祷告啊。他祷告什么呢？他祷告说啊，第十六节他说，求他，就是求我们的父，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心，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好，那么第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然后第十八节，就是这个果效就出来了。出来什么呢？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长阔高深。那基督的爱，这个爱这个字啊，说实话可能是没有的，这是因为十九节讲到基督的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哈。所以十七节就讲到基督的长阔高深，第十九节讲到基督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你若是读英文的话，就这大部分都是这么讲的哈。所以在然后等到二十一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路，他路是什么呢？就是说神的荣耀是一个力量。他说第十六节，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啊，然后有圣灵的帮忙，然后得到一个结果，结果是什么呢？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这个英文里面说的更具体一点，他让愿意你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不论你怎么样看这件事的话，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神的荣耀是一个力量，是一个力量啊，我们跟不来的，我们认识不来的，我们行不出来的，但是神的荣耀是我们里面的力量，让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能够把这些东西行出来。所以我读了半天也说了一些，所以我想OK， 我最后一个地方哈，最后一个地方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后面，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为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我们的主来做这些，做所有这些事情，他有个目的，那目的是要他的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我们自己不是什么，也没有什么，对不对？我们看自己的缺点不知道有多少，我们看弟兄姊妹也觉得哎呀，缺点不知道有多少，但是神所要的是要一个荣耀的教会。好，所以我们若是，他的意思说，我们若是把这个神的荣耀看成一回事，看成一回比我的生活，比我的一切都重要啊，这样的话，那他就到最终啊，神会有一个荣耀的教会啊。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要求想到哎呀，这是哪里有这样这回事，哪里有百分之百完全，是神没有要求我们那样的完全，将来他儿子来的时候自然会把事情都完全了。可是今天呢，今天他就要叫我们成为他一个荣耀的教会，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使徒保罗 他在以弗所这封书信里面给以弗所教会的一个负担。好，我们有点祷告好吧。主啊，我们把我们所读的这些话啊，我们恭敬的仰望在你的面前。亲爱的主，我们实在的感谢你，你不但把我们从死亡里面，从罪恶过犯里面拯救出来，主啊，你对我们有更美好的心意啊，主，所以主啊，我们实在的感谢你，主啊，你居然让我们这些人可以仰脸见你的荣耀，你居然让我们这些人心里面可以有你的荣耀，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成为我们见证的动力。所以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今天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弟兄姊妹，两件事，第一件事，神的荣耀会改变人的，会改变人的。我们刚才读了亚伯拉罕的故事哈，那十二点到什么时候完？十二点半。好，那个神的荣耀像亚伯拉罕，你知道亚伯拉罕他家里以前是拜偶像，这个是在那个约书亚记啊，这约书亚晚年的时候跟他的百姓说话，他说我们的祖宗啊，以前呢在河的那边的敬拜别神啊，他说亚伯拉罕就是这样，那可是荣耀的神呢向他显现，好，那所以亚伯拉罕家里以前是拜偶像的，拜外邦神的啊，但是有一天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弟兄姊妹，这有什么稀奇？好，你知道这位神呢是荣耀的神，圣经里面说他是荣耀的神。什么叫荣耀的神？荣耀的神是和其他任何的东西不一样，和外邦的神不一样，和一切的偶像不一样。偶像是死的，你要他说话他不能说，你要他做事不能做，对不对？偶像是待在黑暗里面的，但是我们的神他是活的。这一位神呢，他是住在不可测的光中，不可测的光中啊。这个偶像啊，这人拜拜啊，是可以被贿赂的。我给你点钱，你祝福我，但是神不会被你贿赂的，对不对？你再给他多钱，他都不在乎。他要的你是跟他一样，他要你要我是跟他一样，他要你要我是心里有神的公义在里头，有神的圣洁在里面，所以这个叫做荣耀的神。亚伯拉罕碰见了这个荣耀的神，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一辈子不一样了。那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后来果然进了迦南，对不对？进了迦南之后呢，他有许多的难处，马上的难处就是说，就有那个饥荒，到了南地，等等等等，好多的难处，失败没有，失败过很多次，但是每一次完了之后，亚伯拉罕回到原来的地方，要为神筑一座坛。为什么筑一座坛呢？他要找一个地方能够敬拜神，说主啊，我回来了，主啊，你要在我的身上有你的主权，你要在我的身上有你的荣耀。这亚伯拉罕啊，所以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后来啊，这个时间不多了，我就跳到最后了。这亚伯拉罕后来要献儿子，要献以撒，这是许多许多年以后，亚伯拉罕经过在神面前经过许多事情以后，要献以撒。那弟兄姊妹，献以撒容易吗？献以撒太不容易了。以撒不是一个坏儿子，以撒是个好儿子，而且以撒不是随随便便生出来的，以撒是神的应许生出来的。所以当神说亚伯拉罕啊，你啊要把你的儿子带到那个摩利亚山那里去，你要把他当作燔祭献给我啊，这个在亚伯拉罕听起来太困难，太困难了，是不是？我这个儿子是你给我的，而且我这个儿子讨你喜悦，而且你说你的约是要跟我的儿子立的，那我的儿子说是献燔祭死了之后，以后的约跑哪去了呢？对不对？他有亚伯拉罕有100个理由说不，但是亚伯拉罕没有这样，他3天带了他的儿子，带了2个童子，带了柴火， 带了柴带了火就往山上走，三天没说话，三天里面他想感谢主。后来啊，这个希伯来书说啊，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一位叫人死里复活使无变有的神，感谢主，他通通通了，把儿子献上，献上结果献上了没有的献了，正要拿刀杀的时候，神说你不能动他，在这个孩子身上动手。所以感谢主，亚伯拉罕儿子献了没有？献了。那儿子后来神又把他还给他，活活的还给他。所以以后那个儿子不但是他的，而且是神的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献以撒？因为这一位神是那一位荣耀的神。为什么当年有一次这个有人这个天使带亚伯拉罕出去说，你看天上的星星，你看天上，你现在儿子一个都没有，你看天上的星星，星星有多少你的儿子就有多少。那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是算作他的义。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能够相信？能够相信是因为这位神是荣耀的神，亚伯拉罕见过。所以弟兄姊妹啊，神的荣耀会让我们改变的，会让我们改变的。好，那讲到摩西也是一样。那摩西啊，80岁的时候，他已经牧羊牧了40年。摩西实在他是法老宫中长大的，但是40岁的时候，他说他要我要跟神的百姓在一起，我不能再待在世界里面，我要跟神的百姓在一起。结果打了人，打了人就是神就把他放在旷野放了40年。啊，放了40年，他已经80岁了，一点盼望都没有了。有一天，他就发觉那个地上啊，沙漠里面有一团荆棘，那荆棘呢烧了火，起了火，可是呢，烧了半天还在那儿。他觉得很奇怪，就跑到那边去看。一去的时候，荆棘里面有声音出来，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儿。”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也是你的神。感谢主，摩西啊，所以那次他就遇见神了。那神说啊，说你啊，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很苦，你呢要到埃及去，要跟法老说把我的百姓统统带出来。这跟摩西讲的。感谢主，这是摩西他胆子很小啊，可是后来呢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啊，我们知道是摩西就跟法老谈了10次，好不容易，那个法老是全世界第一强的国家里面的大王，可是摩西就一次一次去，说不通，回来，耶和华就跟他说一些事情，再去了说不通，再回来，许多次，10次完了之后啊。那然后耶和华就说，你把你的走到海边，你把你的杖伸起来，红海要打开，然后你就带以色列百姓出去。这就是200万的以色列百姓怎么样过红海的。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情摩西都看在眼里。这很奇妙的是，这摩西看到的神啊，一个是大能的神，一面呢也是在荆棘里面的神。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见过神，是不是？所以我们说我们需要在有大马色的经历，我才能够有所改变，不然的话呢我没有办法，对不对？神没有给我大马色的经历。弟兄姊妹，神可能没有给你我大马色的经历，可是神在很小的地方，在一个荆棘的里面向我们说话，你我有没有注意听呢？有没有把它当回事呢？有时候我们自己碰到一个难处啊，跟太太发脾气了啊，不高兴了，那神在我们心里说一句话，我们把它算数还不算数呢？我们可以把它不算数的，啊，就说主啊，你根本不知道我的太太怎么不讲理，又上去了。但是你若是把它算数的话，神就在我们里头说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摩西所看见的神的荣耀，不但在那一个一伸杖红海就打开的神身上，而且在那荆棘里面神的身上。因为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大事也好，小事也好，你我需要看见神的荣耀。好，那弟兄姊妹啊， 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呢？神的荣耀是不是是像一千支光的灯这样照的蹦一下照出来？又没有，不是的啊。有一位老弟兄，年长弟兄，他叫做史百克。那他说了一句话很简单，那这句话呢对许多人很有帮助，对我很有帮助。他说啊，什么叫做荣耀啊？他说荣耀就是神的同在被你被我看到，被你被我看到，就是它叫做 manifested presence of the Lord， 就是神的同在啊，你给你看见，给我看见，这个就叫做神的荣耀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想等到大马士看见一个大光，不要，你若是有神的同在，你尊重了，你感觉了，你顺服了，那就是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想想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好，我不敢说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可是我说呢，这是一个很微小的事啊。你我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敏感，那有一个敏感，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的同在。你若是真正摸到了神的同在的话，你就看见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不一定从眼睛进来的，神的荣耀是从我们心里进来的。好，所以感谢主。好了，那这是摩西的事情。那我们刚才读到一点，就是在以色列人最低落的时候，进旷野之后两年之内，他们说是要去探迦南，探完之后，老百姓不高兴。说是我们敌人那么强壮，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让我们上去，你让我们死啊。那结果这两个人说，约书亚和加勒说，这是主给我们的，这是我们的耶和华给我们的，我们要上去。那结果那个时候神的荣耀就显现，因为他们要把他们这两个打死，神的荣耀显现，那就把这件事情呢就控制住了。那然后呢，耶和华神心里很难过，那我这些人呢，我带出来的这些人呢，没有人，这些除了这两个之外，没有一个人，男的哈，除了这些男丁，除了这两个以外，没有一个人有信心，啊，没有一个人相信我，啊，所以他算了，那结果摩西就劝了半天，那神后来就说，他说遍地都要充满我的荣耀。弟兄姊妹，什么意思？看来最不可能的情形，看来最低落的情形，看来最没有盼望的时候，神说遍地要充满我的荣耀。弟兄姊妹啊，这个需要我们从信心里面接受的。好，不管我们四周围我们所看见的社会多么没有盼望，我们看见的所谓的领袖多么没有盼望，不管这些在神看来没有难成的事，那神说遍地要充满我的荣耀。这是摩西自己亲身经历的，所以很有意思。摩西有一天呢就跟神说，他说主啊，那你可不可以让我看看你的荣耀，意思说让我看看你的脸。那个神说，他说没有人看到我的脸还能活的，所以呢我把你放在那个石头的洞里头，我走过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背，你不能看到我的前面。感谢主，无论如何这是摩西的心愿，主啊让我看见你的荣耀。好了，那么使徒保罗，你像使徒保罗啊，以前做这个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在法利赛人中间不是一个小人物，他是所有读这个旧约里面法利赛人这个读的最好的一个啊。同时呢他不但读的最好，他也活得出来。他说律法的义啊，那我在律法的义上是没有指责，无可指责的，这腓律比说他这么说的。可是无论如何他是又用功又懂得这个旧约，那么又可拼命把他活出来的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见过神的荣耀，没有见过神的荣耀，所以他 就是尽量迫害这个基督徒啊。那一天在这个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七章，看到有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名字叫斯提凡，叫斯提凡，斯提凡在那里当做所有的以色列的长老，这个法利赛人的长老，还有这个祭司，当着他们的面告诉他们说，你们读以色列的历史读错了，你们要重新要回头来读以色列的历史，他真正知道什么叫做圣殿，什么叫做律法啊，什么叫做约，他跟他们讲啊。讲完了之后他说人家就把石头把他打死了。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人的心里很不高兴，就是这个保罗，他很不高兴，很不高兴，但是他忘不了这件事情，他一点忘不了这件事情。有一天在大马士路上他就遇见了主，遇见了主后这个人全部翻过来。什么叫做遇见主？这个人呢、啊、从来没有见过神的荣耀，圣经读得好得很啊、哦，可以讲，可以教训人，那么同时呢这个路也走得好得很，所有律法上的义都是我在上面都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他没有见过神的荣耀啊，大马士路上见了神的荣耀，人全部改过来，从来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啊，他只有神的律法，只有他自己的本事啊，我说了话算，就是这样一个是一个是我们说的话算。但是感谢主，遇见耶稣之后人变掉，从来没有爱的。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灵前十三章是他写的啊，好多关于爱的事情是他写的，说到我们的心里去。所以弟兄姊妹变了，见到神的荣耀之后变了。那然后他跟弟兄姊妹怎么说呢？他说啊，他说神的荣耀呢是显在基督的面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若是真正的认识基督，真正认识我们的主，多认识他，深深的认识他，从我们的经历里认识他，感谢主，你就发觉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这是他的意思，神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啊。那然后他在哥罗西书我们刚刚读过了，他告诉我们，他说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是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以前与荣耀是毫无关系的，但是我们在现在，我们在荣耀的面前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可以，我们有盼望和神的荣耀有关啊。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是不是到神那里没有别的路可以走，路就在他那里。所以这个使徒保罗说，他说我们怎么样，他说神的荣耀，基督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让我们里头可以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不是说这个盼望是荣耀的哈，是这个盼望可以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那这句话，所以弟兄姊妹，荣耀这件事情是你我可以摸得着的，你我可以摸得着，这是他的意思。我们感谢主，这是使徒保罗给我们的帮助。好了，那然后我们到这个我们到这个他讲了教会呢，他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呢、啊、他说有一些在首先有盼望里面的人可以称赞神的荣耀啊。那么凭什么他们看见了什么盼望什么呢？那你再看他讲的盼望两件事，就是我盼望大家回去读哈，第一章他讲到这句话里面呢，他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叫做神的旨意，他说神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就是有一天呢，就是天上地下一切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大概是第一章第十节的样子。然后第一章十一节讲什么呢？他就说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了他的产业，两件事，一个是神的旨意，第二是神的产业，这两件事啊。那感谢主，他说我们首先有盼望的人，就是感谢主，当我们在主里面成长的时候，我们慢慢开始摸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啊。不但这个神的旨意呢，不只是在一个人两个人的身上，在我们全部的人的身上 啊，就是神的旨意，就是有一天基督啊要成为万有之首，啊，天上地下一切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基督是万有之首。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事情很遥远吗？一点都不遥远。世界是世界的事，万有是万有的事，可是今天在教会中间，他是不是我们的头呢？是不是基督在教会中间是不是居首位呢？还是你居首位，我居首位呢？还是我们居首位呢？都不是，是基督在教会中间居首位，对不对？这就是这句话说在我们的教会中间就是这样一回事。对，基督在教会中间居首位，我们决定事情有没有想到他怎么想，还是我们决定事情就是我们几个人同意了就算好。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它叫做产业啊，另外一个，对不起，对，另外一个它就是产业。他说，因为第十一节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产业何等的丰富啊。弟兄姊妹啊，这个产业这件事啊，它不止在这里讲，然后下面两句话都是跟荣耀有关的，那都是跟产业有关的。就我们刚刚读过一句话，那句话就是说，他说圣灵啊来啊是要做职，意思就是他来啊要保证一件事，圣灵要保证一件事，职的意思就是保证 guarantee， 圣灵来保证一件事，保证什么事呢？就是保证说那个神的产业要被赎，被赎回来。那神的产业是什么呢？神的产业是因为我们以前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一切。除此之外，神的产业是你和是你和是我啊，这个都是他这一章里面的意思啊。神的产业是人，神的产业也是他过往对我们一切的带领啊，这个是神的产业。他说这个产业神要把它赎回来。那所以这两件事情，一个是神的旨意，一个是神的产业，这两件事情要是我们是看到我们尊重的话，感谢主，我们就会称赞他的荣耀啊。弟兄姊妹，关于产业这件事，让我多说一点。你知道这个旧约里头有个士师记，那士师记是最黑暗的时候，三百年是以色列光景神面前光景最黑暗的时候。为什么会黑暗？那士师记第二章一开始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第二章第十节，他说啊，他说有另一代的人兴起，约书亚死了以后，有另一代的人兴起，他们不认识神，也不知道神为以色列所做的事。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的产业啊，就是他们根本不知道神的产业是什么，神的产业是神自己。他们不知道神，他们也不知道神为他百姓所做的事。弟兄姊妹啊，你知道神是我们的产业，神是我们的产业啊。你想想看，那个士师记的同时有个人叫路德，路德记。你知道路德记啊里头这个路德呀，这个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这路德说跟他婆婆说，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啊。什么意思？路德的意思就是说，你的那个产业我也要，你的产业是耶和华神，你的产业是迦南地，是耶和华神，你的产业我也要，我不要待在这个摩亚地，我要回去要得这个产业。这个是路德的心。所以弟兄姊妹，神他的自己是我们的产业，这是路德讲的。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所以神是我们的产业。然后他说这个神为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事，士师记第二章第十节，神对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事，这是我们的产业。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产业，我再说，产业不是我们这个漂亮的 building， 产业是你我，神要的产业是你我。那再说深一点，神在我过去的两三年中间有没有在我身上做什么事呢？我有没有让他在我身上做什么事呢？数数看， 你可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你数得出来的就是你的产业，你数不出来的，我在神面前所经历的都是一场空，我只是在世界活了，我很成功，我甚至会讲道，我甚至会这个，甚至会这个，可是神不在，不是我的产业，我什么都没得到，但是不是神在我身上做了事，对不对？有一天，我从我黑暗的光景里面，过犯的光景里面，神把我带出来。让我一辈子忘不掉。啊，这个就是他的产业。你就得到了他的产业。产业是人，弟兄姊妹，产业不是房子。那么产业呢，是神做的，产业也不是传统，也不是传统。传统跟产业是不一样的事儿。传统是人做的，产业是神做的，神在我们里头做的。啊，我们最近我知道我们中间一点事儿。啊，有一次有一个读经友，我没有在啊，我听人说的。那有个弟兄呢，他说他从来没说过这种话，他说我最近啊遇见一些事情，我遇见许多人，那个那这些人呢在世界上都很成功，可是我啊跟他们遇见了这所有这些事情之后，那我发觉我要的是什么呢？我要的是那个有根基的厂，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希伯来书的话啊，就是亚伯拉罕看见一个有根基的神，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么这些人，他和他的子孙走一个天路，那么神说，神被称为是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因为他为他们准备了一座城。这些人是属于神的，神是属于这些人的。好，所以弟兄姊妹，我又听到一个故事。前两天有一个弟兄，这弟兄年轻的，侍奉主蛮多年的，可是有一阵呢跟主的关系不是很好。可是最近他说他给他们一个小小的读经聚会，他说他跟其他弟兄们说，他说我是需要你们给我为我祷告。祷告什么呢？就祷告让我在让神成为我自己我的生活里面真正的经历，让我在我的生活里面真正的经历他，那些让我在我生活里面神所说的每一句话，不是让我他说我现在太熟了，神所说的话，圣经里面话我太熟了，进着耳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来，我自己口里也会说，可是在我心里没有作用。那我求主的话，每一句话在我的心里面发生作用，让我真正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心里很感谢主，我觉得这个主慢慢得到了这些人、啊、主自己也成为这些人的产业、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主成为我们产业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啊，不是外面的事，完全是我们里面的事啊，也不是年龄的事，有些人年纪很轻那被主碰到，有些人一直到年老发白还赞美主啊，从心里赞美主啊，这个神是我们的产业啊，那这样做的人也成为神的产业，因为神说，他说我不以他们为耻，那我已经为他们建造了一座城啊，所以感谢主，主是了不起的哈、啊。那么，这个呢，所以呢，使徒保罗说，他说啊，在你们中间哈、啊，首先有盼望的人，我在他们里面得到称赞。为什么？因为他们认识我的旨意，在乎我的旨意，他们认识我的产业，也在乎。我的产业，那么 那么后来他说，我刚刚已经读过了，我就再跟弟兄姊妹说一遍，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句话。他说要让我们眼睛得开，能够看见神对我们的呼召有何等的指望，然后神在教会中间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让我们对自己有一点挑战，让我们对自己有神对我们的期望，就是我们在这里聚集哈，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没有目的的。那有一天，神要在我们中间找到不止一个，不止两个，许多人，这些人他可以认为是他的产业，这个是神所要的，好不好？就是这样。那么我想最后哈。那神说到荣耀的教会没有皱纹和斑点等类的病，这是我们对我们的一个提醒。那神要一个荣耀的教会，什么叫做斑点？什么叫做皱纹呢？我们知道这个，他们想到这个东西啊，想到这个斑点，都是想到羊，羊身上有一块一块的，这叫做你献祭的时候，若是那个羊身上有斑点的，不要的，对不对？可是斑点是哪来的呢？弟兄姊妹，斑点是混杂出来的，对不对？斑点是混杂出来的，本来不属于这个羊，这个羊的这一类的羊，羊若是白羊的话，本来是白羊，白羊配白羊出来都是白羊了。那么可是，一只黑羊进来，一只花羊进来，就后来就是把这个羊身上就有斑点了。那献祭的时候说这个不要。那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不属于神的不能在我们中间，我们的想法也是一样啊，我们一切一样都是这样，不属于神的不能在我们中间，不能在我身上，不能在你的身上，这个叫做斑点，对不对？斑点进来之后走不了的，走不了的，所以不属于神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拒绝。另外一个叫做皱纹，那没有斑点，没有皱纹，皱纹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昨天到我孙子家去，我孙子那三个孙子的脸上没有一点点皱纹，我呢就是好多皱纹。那我连我儿子身上、我脸上我都看到一些皱纹。什么叫皱纹？皱纹是老了，老了，那不是外面老的情形。这里讲的老是我们里面老了，对不对？我们曾经在主面前是新鲜的。但是我们可以在主面前老掉，那这个呢？是使徒保罗要让我们小心的，对不对？我们上一次遇见主是什么时候？你我问这个事情，上次我遇见主是什么时候？那上一次主在我心里有分量是什么时候？那上一次主在我们的聚会中间有话，有分量。在我的里头有管教，有带领，让我看到他，这是什么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他说啊，要没有斑点，没有皱纹，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圣洁什么意思？圣洁就是完全出于他，归给他的，是不是？你知道吗？我们人都是蛮掺杂的，可是没有关系。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 他要把我们完全分别归给他，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什么是属于肉体的，什么是属于灵的，对不对？什么是归给神的，什么是我们需要弃绝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做这样的事，这样的事让我们最后我们完全是归给他的，没有杂质，没有斑点，也让我们里面永远在主面前是新鲜的。那弟兄姊妹，我们若是有一阵日子没有活在主面前，有一阵日子没有把他说的话当话，有一阵子我们在家的时候说，主啊，我们太忙了，你就在客厅里坐坐，我管我的事，你别吵我，管完了我再来，等我好了我再来。弟兄姊妹，这样的话我们慢慢就老掉，就老掉，我们跟主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那求主怜悯我们，主是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好不好？感谢主，有点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心里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对我们这些人居然有这样的盼望。主啊，我们心里感谢你，因为你不但是对我们有提醒，而且对我们有路。主啊，求你给我们里头有一个愿意的灵，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的跟随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彼此鼓励，彼此活在你的面前，守在你的面前，让你的话，你的自己在我们里头有分量。主啊，让我们也可以，主啊，真是宝贵真是宝贵你给我们的产业。也求你让我们放在你的手中，让你制作，好让我们也可以成为你的产业。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